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复活节我们打开复活的信息，有关你复活的见证和赐给我们复活的盼望。巴不得我们在今天的复活节能够真正的更深的认识到主你的复活，也能够切实活在与主同复活的里面。求主使用孩子和我们的仆人能够将你复活的信息能够传递给你的众儿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今天是复活节，每年我们都纪念耶稣的复活。在福音的里面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基督复活，只有基督复活才能够印证救恩是真正是完全。那因为基督复活，我们所有信他的和他同复活，我们才是真正得救的人，才真正进入到那个福音的应许。在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关生死的问题是世人最大的困惑。什么叫做生？什么叫做死？什么叫做复活？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困惑。如果大家看过一个电影叫做《让子弹飞》，里面有一句台词。那个里面一个角色说呢，有人活着呢已经死了，有人死呢却永远活着。那这个说台词的人，他不知道真正生和死的意义，他只是说有人现在活着，我马上就把你打死，你会死。他也说呢，有人死了会永远活的，大概就是所谓的永远活在人的心中，他不是对复活有真正的认识。如果大家读过托尔斯泰的小说名著之一叫做复活的，那也不是真正的复活。那是讲到一个人他的良知因为罪的谴责，他就自我流放，实现所谓精神层面的复活，不是真正的复活。那对于世人来说，本身对活与死是充满矛盾。那世人活在地上，他们也说有些人是行尸走肉，虽然是活着，就好像死了一样。那你在暂时活着的当中，不等于真正的活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从圣经给我们带来对人的本相的认识。所有在暂时活着的当中，不等于真正活着，等于什么呢？等于在等待死亡。我们在肉身的当中，我们在生与死的上面有很多的不清楚的地方。那今天很凑巧，是中国的清明节，又是我们基督教的复活节。那在这个所谓的清明节的他的认识的当中，他大概知道好像人可以存在，那只不过存在的方式是另外一种的方式。那这个是人在灵魂的里面对人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虽然世人活在世上，他们在头脑上对人的存在并没有很清楚的认识，但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知道好像肉身的死亡还不是永远的消失。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那这个认识本身在圣经的里面是有一个绝对的实质的一个解释。那地上所有的人，当他们肉身死亡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永远的消失。每一个活着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将来永恒的结局。那这个结局，一种是真正的活着，一种是灭亡。那复活节给人带来的信息是真正的活着，那这个活着不是暂时，是指向将来永恒的。那个死掉的人，他将来也会活，但是他没有真正的生命，他不叫做活着，他将来的去处是永恒的地狱。在约翰福音5:28-29，耶稣说，你们不要把这事当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这个复活就不是我们所说的在基督里面的复活，在基督里面的复活是得到真正的美善的永远长存的生命在天国的里面。那在死的当中又要进入审判的，那个不是真正的复活，是他复活过来 那将来会进入到永恒定义的审判。那这个是所有的人，我们在地上对复活的认识有相当大的误区。不信主的人他一定有误区，那信主的人，圣经会告诉我们真正复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那对生命的认识，对生和死的认识，只有基督徒能够认识的清楚明白，不信主的人他们永远没有办法明白，他们活在一个糊涂的当中，活在一个不确定的里面。那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复活不是秦始皇的长生不老，不是猪八戒的修的人生果，这个不是。复活是真正在基督里面得生命。那我们今天通过这段经文，就跟大家分享有关复活的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那第一个是在路加福音24:36-43，讲到耶稣的复活，首先它是一个真正的见证。那这个见证是确定是真正可以得到复活并且永生的见证。那第二样在44-49是让我们知道有关福音救恩的应许的确可以实现，是透过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看见它的确可以实现。那第三样是在50-53，真正有复活盼望和将来永恒盼望的人，他们会欢喜快乐活在世界，活在天国盼望的里面。那这是一个在地上的生命的状态。路加福音在最后这段经文记录了有关耶稣复活的事情，他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那在之前很多门徒都逃跑了，因为耶稣钉十字架，他被钉死了，他们害怕就逃了。那尽管这些门徒跟随耶稣3年半，听过耶稣很多教导有关救恩的真理，看见耶稣行很大的神迹，但是面对耶稣被杀仍然会逃跑。我跟大家说，他们不是背叛耶稣，也不是忘记了耶稣的教导，也不是忘了他所行的神迹，是自己对永生盼望不确定。那这个是门徒恐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那这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你不应该有的，你应该对复活和永生的盼望有确定，你才不会好像门徒一样，当遇到死亡威胁的时候，他本能的反应是保命，他会逃跑。真正得救不是头脑上的理论而已，也不是眼见别人的神迹，是自己确实的有这样一个得胜的确据，你真的胜过了死亡，你是信主的人，死亡在你面前真的是不能夸胜，你靠着基督，你的确确胜过了死亡。那这个是复活非常重要的，在我们内在的里面福音的很重要的核心。保罗有这样的见证，在提摩太后书1:12，保罗说，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托付他的直到那日。那所有的门徒面对挑战，包括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在我们信仰当中面对挑战的时候，都和有关复活的盼望和永生的盼望密切相关。那这件事情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所有信主的人和世人和那些迷信和那些所谓的其他所谓的信仰本质的区别，是我们真的有耶稣和我们同复活。那这件事情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放在我们里面的，那这很重要。在我前面讲过，如果你没有复活的盼望，如果你没有真正将来永恒的盼望，你只活在当下，你不要说对将来，你对当下都会有疑惑。我曾经遇到一个慕道友，他跟我说呢，他常常的会很捏自己大腿一下，为什么呢？他说要确定自己活着。他说他经常活在一种比较迷茫的状态，他在那边坐着，在那边在想着，在做事情，他在怀疑他是否活着，他要捏自己一下，痛了那就是活着。所以这就不是痛着并快乐着，痛着确定自己是活着。那这是一个世人的状态，当他们没有将来的盼望，他只活在所谓当下的时候，他没有一个真正的生命存有的这么一个认识。为什么？因为生命的本源 是上帝，他是造物主，他也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当一个人他和生命的源头失去联系，叫失联的时候，他就不能确定自己是真正活着的。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人都是上帝造的，都是亚当的后裔。亚当受造的时候他是永远活着，是因为犯罪的缘故落入咒诅，他才会死亡。那所有暂时活着的人，他不能够确定自己真的活着，这是一个常态。我说所有的人，我们生下来叫做判处死刑，缓期多年执行，有的人缓50年，有的人缓100年，那一定会死刑的。那这个是我们对人本身的本源的认识，是不能够欺骗我们自己的。那复活是得回原来永恒的生命，上帝所造的，是真正回到原来生命的本源。复活永生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是人回归到自己生命的本相。有关永远的生命，这是埋在人内心深处，是无法泯灭的。传道书3:11，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每个人在你心灵的深处都有一个永远的概念，所以人活着他希望长寿，尽管知道必然会死，却不愿意死。他会追求延年益寿，有的要拔腰子换器官，要活150年，什么修道成仙。那这个是所有人，他们活在地上，他没有获得盼望，没有永生的盼望，但是这个信息仍然在他里面发出声音。中国人觉得人死了以后还有鬼魂存在。我说到了清明节，你会看到那些所有无神论的都开始拜鬼神啊，无神论照样去烧纸，拜这个拜那啊，给他死去的亲人烧这个烧这个，有的烧汽车，有的烧房子啊，还有的烧什么电脑之类的。那这个是人内心深处和头脑认知那个强烈的一个反常。那他们所爱的人，他说你将来去世了，你要一路走好。那那一路往哪里走，他完全不知道。那他说爱的人死了以后得癌症死了，他说天堂没有癌症，你怎么确定他去天堂？那这个内心的信息和他头脑的认识产生巨大的冲击，那是世人活在地上之所以迷惑的非常重要的。那基督徒，我们真正有基督复活的盼望，是回归了生命的本相，我们的心灵和头脑真正的完全的相合，我们的认知和心灵的盼望是一体的，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复活的盼望，真正有将来永生的盼望，不单是头脑，我们头脑认知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内心深处也知道这件事情是实际的。在哥林多前书6:19，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所有信主的人你有圣灵在。那圣灵一定会让你知道你在和造物主之间有一个生命的连接，那这个连接就是复活和将来永恒的一个连接。那世人不但没有知识，他们也没有办法靠自己得到。那这个复活的盼望是上帝赐给他所拣选的人，真正接受耶稣啊，今天包括几位受洗的，真正在主里面得着神给他永恒的复活生命的人。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得着。大家读过《西游记》吗？都听说吃了唐僧的肉就可以长生不老，所以所有的牛鬼蛇神都出来抢。如果人靠自己可以得着复活的盼望，得到永生，那就会抢到他。这件事情不是靠人自己能够得着，是透过信，上帝把福音传给你，你真正接受，你才能得着。 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人靠自己的聪明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人心理和头脑这一个矛盾。所有的这些的哲学家，无论是东方的西方的，他们都认为人生是虚幻的，人生是荒谬的，但是他们都不信福音，没有得着。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复活，你心里有这个盼望是神赐的，你若要有这个盼望，必须要从神那里来。那耶稣正在说这话的时候啊，耶稣站在他们当中，就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那耶稣显现，耶稣总共在地上四十天，向500多个门徒显现。那这次是比较早的，对比较曾经跟过他的那些使徒显现。那耶稣的显现是突然出现。那约翰福音记载的比较多，他突然出现，突然消失。按照现在的词叫做穿越时空，不对。不是穿越时空，是超越时空。真正复活以后，我们的生命状态是有身体，那这个身体是超越时空的。提摩太前书，我等后面跟你讲为什么要超越啊。15章44节，所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有身体，你才是真正的复活。那这个身体是你原来的生命和原来在地上的身份，那这个身体复活是你原来生命的延续，这个叫做复活。复活是出现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像我讲的佛教轮回论，这个中国的那个和一毛关系都没有，那个不是。复活是你原来的生命的延续，你的生命和地位都在延续，所以你知道你是复活了。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那另外一个要点，复活是超越时空的，是超越你原来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换句话说，你不再靠这个世界活着，那在天国永恒的里面，这个是真正的能够存有的复活的生命。因为上帝造时空是作为载体，是暂时的，把物质界和人类放在里面，那等末日来临的时候，上帝会把整个时空全部毁灭。彼得后书3章12节，降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如果你复活以后，你仍然有地上的肉体，你仍然靠着世界的物质活着，你不会永存的，那个不是真正复活的生命啊。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人讲很多很荒谬的话啊，我听过一个牧师说啊，这个你克隆了以后就可以复活啊，那这个是乱讲。在地上所有的肉体，人所有能够做的，你无论躲在哪个星球，你无论躲在哪个空间，上帝将来都会把它毁灭，除非你得着基督复活的生命，那个是超时空的，不是穿越。这个是真正复活的生命，也唯有在基督里面你才能够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不是物质的生命。拉撒路曾经复活，耶稣让拉撒路复活，死了4天以后他复活了，然后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怎么说呢？要把他杀了。他不是真正得着将来永恒复活的生命，是肉体从死亡当中复活，那个还不是真正的复活。真正的复活是有身体并且超越时空的。耶稣突然这样显现，就是告诉门徒，不是吓唬门徒，我突然显现看看我多厉害，不是的，他把他复活的生命显给门徒看，你们将来要和我同样这样复活。这个是唯独基督，唯独救恩，你才会有这样复活的生命。那这一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所有想靠自己修行的，什么想要修道成仙的，想要穿越时空的，一点用都没有，都在将来上帝毁灭的当中永远灭亡。人所想的东西，人所造的东西，想要永存的所有的努力， 一点用都没有，什么输血的，什么拔腰子的，什么换这个换那个，将来全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真正复活的生命，这个是耶稣显现告诉我们。然后耶稣说，愿你们平安，因为有这个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才有平安。因为是得着这个复活和将来永恒的盼望，有这个确据，我们面对世界，我们才会有平安，否则不会有平安的。你钱很多不会有平安，因为害怕谁惦记着；你位置做得很高也不会有平安，害怕人家夺权；你身体暂时健康也不会有平安，你害怕生病，飞来的横祸不怕一万，还要怕万一。所有活在地上的人，他们在生存的危机下和将来心灵的有关死后的那个结局都不知道，使他们没有办法活在平安的里面。就算他衣食无忧，他内心是没有平安的。对生命的存有，对死亡的恐惧，是超过人头脑的认识，超过人生命经历的认识，是来自心灵。我13岁的时候想到死亡，心里极其恐惧。后来我怎么不恐惧呢？我怎么胜过恐惧呢？我就不想它，我就胜过了恐惧。我用自欺欺人的方式就胜过了心灵的恐惧。这是世人常谈，他不是不恐惧，他用自欺欺人的方式去泯灭这个信息。我不想这个事情，给自己编一个谎言，将来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就不要恐惧。他都有因为才会有所以，他不是真正我们说我们有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不恐惧。复活的生命和将来永恒的盼望，这是耶稣要赐给我们的真正的平安。后面经文说他们却惊慌害怕，那这个对人来说是正常的。所有的人见到一个人也就死了，也埋葬了，突然出现在面前，就会惊慌害怕，每个人都会啊。然后他们后面经文讲，以为所见的是魂，那这个是门徒对耶稣显现最初的认识，也是世人常见的认识。那这个魂的概念在原文的含义是鬼魂的意思。那我一说鬼魂，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了啊。那这个鬼魂是存有，好像人死后存在的状态就是鬼魂。虽然耶稣已经告诉他会复活，但是一个人从死里突然出现，他就害怕，本能的判断是鬼魂。那我刚才和一个牧道友在聊，我说在中国清明节的时候，他们给祖先送这个送那个，又烧这个钱又那个，我说一点意义都没有。人死了以后，人的鬼魂是不能自由活动的，是被上帝放在阴间的里面，是不能动的。所有的看似好像鬼魂，后面好像家人灵媒，好像跟你家人谈，后面都是魔鬼的假冒，都是邪灵。没有一个你死去的亲人，你可以和他有什么在灵魂当中有交流，没有可能的。你烧的所有的东西，谁也得不着，那个东西只是让我们自己活在你的欺骗的里面。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从这个事情上要知道，人对灵界是有感知的，虽然头脑上没有认识，但是有感知的。所以人会去算命，去找大师啊，找灵界的力量，什么养小鬼啊，还会有什么鸡童啊。那这些东西好像他利用魔鬼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实质上他是完全的被魔鬼利用，上了魔鬼的当，这是问题。所以世界这些的精英，那些的人精，好像他很聪明啊，他不会好像愚昧，他也去找这个灵界的力量，因为他心灵深处知道这个信息，他知道人是有限的，他所有的聪明在灵界的当中他都会服下来，只不过他服的不是上帝，是魔鬼。这是这个世界的问题，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我前天看一个新闻，在美国近几年他们所谓叫驱魔师增加了6倍，天主教驱魔师，那那种驱魔师没有多大意义。大家知道这个啊，祭司长的7个儿子赶鬼啊，说就被鬼胜了。那这个驱魔师没有意义，但说明什么？这个时代的人开始在魔鬼的陷阱当中越陷越深，从东方到西方都是这样。那西方他们摒弃基督教的信仰，他就会在邪灵的里面。那这是我们常见的情况。那耶稣说， 你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疑惑呢？那首先耶稣责备他，你门徒有这样的反应，按照世人来说是正常，但你是耶稣的门徒，你不应该这样，因为你有圣经的知识，你对灵界有准确的认识。信耶稣需要亲眼看到耶稣复活吗？需要有耶稣复活的见证我们才信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相信复活，相信将来永恒，这个是对每个人都是必要条件吗？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他们在耶稣降临以前他们就信，不需要亲眼见，但是神会给我们亲眼见，特别是我们这些没有背景的外邦信徒，我们需要有亲眼的见证，我们需要这些见证人，然后来认识复活这件事情。所以多马在那个时代也是不信，别人做见证他也不信。约翰福音20:29，耶稣显现，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人有福了，但是以后可以信。我们这些人没有看见，我是信，我是深信耶稣他的复活。然后耶稣说，你看我的手，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的。他给门徒看，让他们能够建立这个信仰。耶稣说，你摸我看看，闻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那真正复活不是鬼魂，不是人看不到的没有形状的飘飘忽忽。那耶稣说鬼魂是无骨无肉，他们没有肉体，没有物质的身体。那魔鬼的存在，他们是附在人的身上，或者附在动物的上面啊，在福音书里看到它附在猪的上面。那有人说附在器皿的上面，我没有看到圣经依据。它附在人或者动物的上面，那天使显现，上帝会让天使来代表自己显现，他们会有人的形状，他们会吃饭，他们会和人接触。所以索多玛两个天使去，他们人的形式显现，那在里面看到什么？上帝放一个非常清楚的界限，不允许魔鬼在人的身体当中取人的身体，不允许，不允许魔鬼取人的身体，天使是可以，魔鬼不允许的。上帝画了这个界限，是叫我们在上帝的保守上面有个基本的保护。所有的是基督徒，包括没有信徒，没有一个人是魔鬼化身，没有的，他只能是附在身上。那在这里面，耶稣讲得非常清楚啊。所以我说，创世纪6，神的儿子，有人说是这个鬼跟人生的，这个不合身。他是无骨无肉，只有神才有，那这个非常重要。然后说了话，就把手脚给他看，展示手脚让他摸。他们正喜得不敢相信，有些稀奇。那门徒首先很欢喜，然后呢又难以置信。所有的人，我们在复活和永生上面，我们都有这个困难，又喜欢又愿意，但信起来不容易，难以置信。你没有信主，那你就更难的。那外邦人透过想象啊，我们中国人读过西游记啊，成仙了，上了所谓的天庭。如果你看那个书，你就知道那是把明朝搬到了天上，因为玉皇大帝穿龙袍，他不穿西装。所有的神仙都是穿明朝的服装，他们没有穿牛仔裤的。啊，他吃的东西呢，都是天上的果子美食，看宫女跳舞。我说，如果那样的长生不老，真的是很无聊，要去到那里会非常无聊。然后有个叫天蓬元帅，高大帅气的，他觉得很无聊，他就调戏了宫女，就被玉皇大帝打在地上变成了猪八戒，是吧？所以人的这种想象，有关将来的永恒，有关天国，有关永生，想象非常可笑。那佛教保护大师圆寂，然后呢，修成的正果变成什么呢？变成了一具木乃伊，木乃伊多得要命，在埃及也看得到，那没有复活，没有永生。那正是世人的认识，他们对真正的复活一定会疑惑的。那做基督徒，耶稣要显给我们看。后面耶稣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啊？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面前吃了。耶稣演绎真正的复活，不但有身体，还能够吃饭。在约翰福音21章，他也讲过，他在岸上跟 给门徒预备啊这个饭吃啊，你不要问我在天国里吃什么，有没有这个红烧牛肉羊肉串吃啊，可不可以包饺子吃包子，你别问我啊，我不知道啊，或者都是吃水果，我不知道。那耶稣这样的演绎告诉我们，真正复活的人有身体，有身体的功能，不是人所想象的鬼魂飘飘忽。那圣经讲到复活以后，你有强壮的身体，你可以存到永恒的，有不羞耻的身体，因为被神的圣洁所更新。那你的记忆，你整个的生命，你的情感会延续的，你一切都会记得，这个很重要，那是你生命的延续。那我太太呢，她经常找不到东西，她找不到东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肯定给你了，然后我的第一反应说你肯定没给我，我们俩就找，有的时候我找着，有的时候他找着，我们记忆力不行。真正到天国的里面，所有的记忆全都回来，你一生所有的东西没有一样会忘记。真正复活的生命，你不会搞错事情，你一生都历历在目。只不过得救的有复活生命的人，我们过去所有不好的东西都被恩典覆盖，我们不再有羞愧，不再有悲哀，我们所有美好的都被上帝升华。我们教会一个太太照顾她的先生，照顾得很辛苦，我说你这种的照顾将来会存到永恒的，有永恒的价值。那这个是上帝给我们复活的生命，那个生命的延续性是他们也一样，他们现在可能会忘，他们现在可能会隐瞒，但是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所有的全部要曝光。启示录20:12，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面前，案卷展开了，并且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然后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着，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每个人都要到上帝审判台的面前。得救的人是进入到天国永恒的里面，所有得救的人他一生的言行都会被上帝全然袒露在他面前，所有人面前。所以现在我们经常发现一些的案子，一些所谓的秘闻，一些所谓的你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他们骗天骗地都骗了，骗不了，将来在永恒当中所有的都大白于天下。马太福音12:36，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连你讲的话都会句句供出来。所以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些医学的有关濒临死亡的经历啊，那濒临死亡的人他们一生会历历在目，所有的事情过电影一样都过了。那我不知道上帝审判的人是不是做这个事情啊？所有都有录影、有录像和全息摄影，完全不知道。但上帝的能力绝对超过人的科技，所有的都会大白于天下。所有作恶在地上装的很像样，然后死了，将来上帝全部把他所有的人全部揭出来，每个人所隐藏的全部曝光，没有任何的争辩，都灭入地狱审判。耶稣接着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那摩西，耶稣继续解决门徒稀奇的问题，他告诉他复活这件事，有关耶稣基督复活，有关救恩，他核心就是这件事情，从旧约到新约都是指向耶稣基督他复活，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那耶稣基督他从创世到过程到终极的目标都是他，都是上帝的救恩。那门徒为什么要知道这件事情呢？因为他们所信的是他们从祖宗所传来的，如果他们从祖宗所传来的和他们现在所知道的不一样，是不可信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外邦人没有背景啊，当你认识耶稣信了就可以，对于犹太人很重要，他必须是前后一致的，那这个才是真实的，这个才是真理，唯有圣经。前后大概2000多年，40多位作者 他们写的所有的经文66卷书前后一致，没有任何的矛盾，这是真实的。真实必须是没有矛盾。2000多年，拜访人不要说2000年，200多年就已经不一致了。大家知道孟姜女哭长城是哪个年代的？秦朝，战国时期，跟秦朝一毛关系都没有。战国时期的一个民间的故事，有关妻子的故事，在秦朝里面编在秦朝里面讲到孟姜女哭长城，一毛关系都没有。吃粽子和屈原有关系吗？啊？吃粽子跟屈原一毛关系都没有。吃粽子，这是古代的吴越时期，吴越的那个地方图腾做祭祀用的，就做那个角是为了辟邪的，和屈原一毛关系没有。人所记载的东西，有太多的东西根本是虚假，是编造的。你查中国历史，70%以上全是编的，不是真实。那只有在真正的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那才是真的。人他没有真实，他也没有办法。最近有一个中国名人啊，我经常盯着这些中国名人，对他们有做一点的这个回应啊。这个名人呢是这个中国的这个院士，姓冯的，我不讲他全名了。他讲到中国文明有8000年的历史，因为呢过去8000年前有古代的印记，他们有立竿测影啊，就立个杆子测太阳的影像，所以他们就知道太阳只有一个啊，并且它有运行的规律。那既然他们知道这么多，他一定有道德。所以有8000年的历史，真的很可笑啊！我不是看不起文科生，我是理工男，但他的逻辑实在是太差了。知道一点太阳的运行规律就有道理。我跟大家讲过玛雅文化，玛雅的那一个金字塔，他所知道要比中国多得多，他照样砍脑袋挖心脏，照样是野蛮是愚昧，和道德一毛关系没有，和文化根本就没有关系。所以世人他不但他没有真正的知识，他连认识真正知识的能力都没有。典型的世人另一个观点，然后牵强附会，就给自己弄一个自强。唯有圣经是绝对的真理，复活它是一件真实的事情，这个很重要。不管你信和不信，它是真实的。那我所信的是真实的，不是我们信就有，不信则无，更是迷信。它是真实的，那上帝开启我们，提升我们的理性，我们才能够认识到真实。没有上帝开启的人，他们的理性是有限的。我讲的那个院士姓冯的，非常有名的人物，那种的逻辑情况是太差了，没有办法真正有一个真正比较够用的理性来推出观点，那这是错的。那耶稣接着说，又对他们说，照着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那门徒被耶稣开启，那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是从复活这件事情从10篇16篇。那彼得引用这段经文在2章30到31节，大卫既是先知，就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要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不见朽坏。耶稣复活，早在1000多年前，大卫就预言。那这件事情是事实。然后耶稣说，并要奉他的名传悔改的道，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在耶稣当时讲的时候，福音传到外邦是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被罗马统治，他们所信的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在犹太教的里面都叫做小众，被排斥，会传到外邦，外邦人都会信，怎么可能呢？我们今天这些外邦人在信是吧？英文的国家，耶稣的预言是绝对的可以实现，这本身就是耶稣预言的见证，我们本身就是见证。那这个是耶稣所讲的，然后耶稣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上帝应许圣灵。世人说，恒信者恒信，不信的恒不信，不管你怎么信，我就是不信， 你靠着你自己当然行不了，人靠自己没有办法行。要么你可能轻信别人会上当，要么你会轻信自己落在自以为是自欺的里面。你只有两种选择，你不可能真正得到一个真实的东西，那这是在人类历史当中不断验证的东西。不管你信和不信，你在一个迷惑的状态。那只有圣灵开启人，叫人能够真正信。在耶稣这边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能够信必须有上帝赐给的能力，那这个能力能够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这个能力能够让我们得着生命。真正的能力是在耶稣复活生命的里面，在地上展现出来。什么叫做能力？世人所谓的能力大概是与人比较的结果。马拉松冠军厉害，他可以跑过世界所有的人，他跟一匹马跑试试看，他肯定是。那格斗冠军很厉害，可以打败世界所有的人，泰森很厉害，他跟熊打打看，一巴掌把他拍死了。那是和人比较的结果。你说我可以有枪，我有飞机，我有大炮，我可以把那些野兽全部打死，你可以，但是你永远改变不了人生。在地上所有的人用所有的科技手段，用所有的人的理论人的方法，他仍然活在罪里，他没法脱离，他是受罪所驱动的，他里面的私欲和骄傲是他整个生命的驱动点，他活出来的就是个罪人的生命。那只有圣灵来的能力才让我们能够脱离罪的咒诅和捆绑，脱离罪的辖制，能够活出真正与基督复活的生命。那这件事情和永生是连在一起，复活和永生是一体的，是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在复活的当中显出来的见证。想相信我将来有复活的盼望，我现在就有复活的盼望，所以我对将来那么确定。耶稣复活，后面耶稣说，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那这个祝福是非常重要的，耶稣给人的祝福。人也会祝福人，表达美好的愿望，但是未必实现，也常常事与愿违。最近中国有个名人啊，华人叫李昌钰的去世了，叫做神探。他在华人呢很成功啊，功名利禄什么都得着了。他去世以后呢，一个网红做了个视频，叫做李博士安天堂安好，祝福。但这个祝福呢是一个心愿，实现不了。据我所知，这个李博士不幸福的，他是幸福的，天堂他去了，他去的是和世人一样同样的地方。耶稣的祝福很重要的要点是得着复活的生命和将来永恒的盼望，这两点都很重要。与基督一同复活是讲到我们有生命的品质，你确实脱离了原来罪的残累，活出圣洁公义的生命，配得天国。那第二样，这件事情是没人可以拦阻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你看看经文里面所讲的，生和死，天使掌权的，都不能让我们隔绝，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隔绝。是的，讲的外星人就已经吓得半死了。在上帝面前，这一切都在上帝全然掌管的里面是绝对实现的。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那耶稣离开他，离开门徒，回到天上荣耀的宝座，但是他的祝福没有离开。上帝差派三位一体的圣灵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原文含义是主就是圣灵。
圣灵就是我们的主，他会带领我们。那门徒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这是门徒的欢喜，不是地上的名利，不是暂时的肉体的享受，那些没有办法抹去人心灵深处的那种的悲凉和惶恐，那种东西没有办法让人脱离生命没有意义感的迷惑，解决不了。那真正的欢喜是从救恩来，是复活的生命和将来永恒的盼望，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成为一个夺不走的欢喜。诗篇十六篇七到九节，大卫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是复活的盼望赐给我们的欢喜，我们就可以坦然面对这个罪恶的混乱的世界。你还担心伊朗战争吗？你还担心俄乌战争吗？你还担心所谓的大地震吗？你还担心所有的所谓的这么星球要砸在地上，你担心这些事情吗？如果你有复活的盼望，你有将来永恒的盼望，这个不在你担心的里面。那这样的人才会活在地上，真正活在欢喜盼望的里面。复活可信吗？对于所有的世人，这是个挑战。复活是真的吗？中国现在说，这个世界除了假的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你不小心就会上当，你谨慎，你是个人精，也活在自欺欺人的里面。这个世界有真的吗？复活是真的，永生的盼望是真的，生命的本相是真的。这个不是一厢情愿，也不是洗脑，也不是发挥人的想象力，是上帝拣选人将生命的本相和真正生命的盼望放在信他的人里面，成为一个真实的盼望，活在这个盼望的里面。这个是神要赐给每一个属他的人的真正的喜乐。愿神在今天的这个复活节，将复活的生命和盼望，将永生的盼望放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活在这个盼望的里面，是真正有主给我们的属天的喜乐。也盼望还没有信的，如果你今天愿意信，也盼望神开启你的心，你真正接受这个复活的盼望，能够让你的生命在这个地方发生一个本质的转变。这是唯一你能够转变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谢谢你，耶稣基督的复活赐给我们何等的盼望，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活在何等真实的里面，活在何等真正的盼望的里面。愿主来借着你复活的信息来坚定你所有的儿女，也在这里面感动还没有信你的，愿意他们能够真正在这里面能够被你得着。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